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牧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星，
我是真儿。
那今天呢是我们的周一解经大不同，来到了创世纪28章18到22节。经文如是说，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是雅各的一个祷告哈。但是这个祷告当中呢，好像我们看到的都是我哈，就是牧星说的。我当我说话的时候，我发现我老说我觉得，我想，我认为，哎，我觉得这问题出来了。
不，我也觉得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这很像我们的孩子在6岁之前常在父母亲面前所说的话。妈妈我饿了，妈妈我渴了，妈妈我冷了，或者是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我喜欢这个，那个能吃吧，那个东西我可以有吗？别人有的时候我能有吗？一方面呢，表达出来了我们目前在上帝面前的生命的光景和生命的态度成熟度是怎么样的。
是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了，就好像孩子和父母亲的关系一样，他才开始是以自我为中心，所有的事情都以他的眼光，他的感受作为解读的一个来源，以这样的方式呢，他去建立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成长的必经之路。你会发现没有任何人一开始的起点就说，哦，我不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我信上帝呢，我都是以他为中心，他是他，我是我。有很多的人说，我从来不把我自己的小事去麻烦神，什么吃吃喝喝这些事都是小事，我从来不去为这些事情祷告。
雨泽的妈妈就说了，我也不能啥事儿都给人家神说，神忙着呢，照顾那么多人。
所以其实我们这么说的时候也发现，越是以为自己的祷告从一开始就有某一个高度的时候，其实他并没有跟神建立那种个人化亲密的关系。而以雅各的这个方式，虽然他看起来很幼稚，可是呢，这的确是他与神建立个人化关系的开始。
我们往往在一开始信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求的事儿啊，比我们赞美要多得多。我们一般要求主啊，今天求我开车的路上不要爆胎，主啊，让我老公今天听我的话，好，别惹我生气。主啊，让我的孩子
让我今天别发脾气，
对，作业早写完啊，别让我费心。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更多的是求恩典，不断的求，不断的求，希望把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大事小事全部都求来啊。但是久而久之，随着你生命的成长，你发现你的祷告开始发生了一个比例的变化。什么比例的变化呢？你开始更多的是感恩，更多的是赞美。主啊，感谢你昨天让我遇到了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事儿，感谢你昨天让我的老公把袜子放到洗衣机里面让我生气。这是一个对话比例的改变，其实也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改变。
的确，而且你会发现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容易看到的不是我缺乏的东西，因为只有当我们看到缺乏的时候，我们才会求嘛。主啊，你给我这个，你给我那个，你保证我不会肚子饿，保证我口不会渴，保证我有衣服穿。可是当我们的眼光转移的时候，我们的感受也会转移，我们更多的不是觉得需要，不是觉得我正在一个需求当中渴求到更新的更多的满足，而是你会站在满足当中充满了感恩。
是，
这就是一个完全态度的不同。你可能才开始是为日用的饮食去祈求，可是慢慢的你会为日用的饮食去感恩了。你不会说，主啊，我只有吃大鱼大肉我才会感谢你，即便是我桌子上只有粗茶淡饭，但是主啊，为我能够吃得下，我为我能够有健康的食欲，都会充满感谢和赞美。完全不同的一个生命的态度，信徒从一个出于需求的祷告变成一个充满感恩的祷告，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
但是呢，克服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的确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特别难做到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罪啊，我们的人性里面就带着以自我为中心， 情，所以即便是跟自己的天父阿爸在交托仰望沟通交流的时候，好像也经常是我哈。木星是自己有这样一个感受，就是当我在跟别人争论呐、啊，或者是对话呀、啊、或者是在谈论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经常会说我虽然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可能只是自己以前没有注意到，就是可能以前你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也会说我怎样，我认为，我觉得，我想，当你说的时候你并不觉得这是个问题，你说我在正常的表达，那我不说这个话我该怎么说啊，对吧，
别人以为
啊，对，但是有一天突然圣灵就提醒说，你咋那么多的我呢，圣经里面说的是你要去掉我，你要没有我，你要无我，你为什么还在强调我，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现说，哦，原来在你日常的对话交流说话，包括你在祷告当中，没有我，虚我，无我的一种状态实在是太难了。所以庄儿姐，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我想我认为我觉得的人呢？
太可爱了。我并不认为说在这段时间我们要刻意的去好像删除这个老我，因为其实老我呢，它就像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茧一样的，除非我们成长到一定的程度可以去突破它。所以我们下一周的馒头的对话正好就是我们新年的特辑，要突破老我。如果没有到那一步，你刻意的想要把自己拔到那一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真的变成一个四不像。就好比说有些人祷告的时候在那纠结，哎呦，这句话我该这么祷告吗？我能求吗？对吧？然后他跟神的关系不是一种非常自然的亲密的关系。我认为只要在我们与神的亲密的关系当中，哪怕是雅各这个地步，他的祷告也是真实的，他真切的为他自己的日用饮食向神去求，甚至看起来非常的幼稚，说只要你给我食物吃，保守我有衣服穿，让我平平安安的回到父家，我就信你，我就奉献给你。其实这是他与神建立关系的一个开始，虽然看起来充满了自我和条件，然而如果没有这一步，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都是你是你，我是我，就好像有很多弟兄姐妹说不要麻烦神啦，他那么忙，其实这句话是对神的极大的不恭敬和极大的没有信心，因为你不认为神他爱你到这种地步连你的头发都数算过，你只有相信他是爱你的时候，你才会确定说我的日用饮食他是关心的，
而且你要相信神真的无时无刻不与你同在。
是的，
这种感觉呢是神经常会透过很多的事情告诉你。在我们录制节目之前，木星就经历了一个神迹。什么神迹呢？是因为有一个国内的牧道友最近呢开始渴慕神的话语，特别希望听到，他呢又是安娜姐妹的好朋友，所以安娜姐妹就问我说，哎，我这朋友问咋祷告呢，说这个祷告是不是一定要像电影里面一样跪下来双手交叉放在胸口，然后呢对着天说，主啊，我该怎样怎样。那我就把我们馒头对话的关于祷告哈，那应该是我们早期最早开播的时候我们谈到的门徒培训当中的内容，我就转发给他。那这位大哥就说，哎呀，真的是让我一下子明白了什么是祷告，他说馒头让我一下子就清楚了。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大哥非常的渴慕，因为在我们的美国的下午的时间，中国已经是半夜了，但这个大哥已经渴慕到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听，
一定要听，
一定要听明白。紧接着啊，我就准备我的灵修了，因为我要开始我的灵修，打开我的 APP， 我的眼泪就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神所赐给我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17:27的经文，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哇，我当时那一刻我就发给安娜姐妹，安娜姐妹在那边就说，神啊，真的这么神奇。其实我想说的是，即便是别人在寻求帮助，渴慕神的话语，可是神也透过这样的方式告诉孩子，我看着呢，我听着呢，你们所想要的我这里都预备了。
当然，而且他爱，他是一个巨细靡遗的神，
是，
他是你想造那个我们显微镜都没有办法展示的那些微观世界的神，他也是创造宇宙天地的神，所以我们想到的神那么浩瀚那么伟大，他肯定不会关心我这个细小的这么微小的饮食啊，衣服啊，穿什么吃什么。但是你知不知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神的爱就是细腻到这种地步。可是如果我们只停留在那一步的话，我们就很可惜了，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成长了。刚刚木星问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突破呢？实际上当你的眼光不再定睛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把你的生命的导向和中心转移到神身上。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你今天在你最基本的日用饮食事情上面，你每一天你就说，好吧，我从来信主之后我只为我自己祷告。那今天我听到馒头对话之后，
哎，我开始去思想，其实上帝你有没有在我的生命当中给我的旨意是什么，我身边有其他的人可能比我更需要祷告的，我要不要学着来为其他人的需要祷告。当你把你的眼光从你自己的井底转向他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哇，这是一个更广阔的天地，你不再会为着自己所经历的这些需要去天天的苦苦的挣扎和祈求，而是说你愿意把自己目前的这个光景被神使用，哪怕你说好吧，我现在正在软弱当中，可是因着我不再为我自己活了，我不再自我中心了，哎，神就使用你的这个，包括像刚刚木星，他可能今天的灵修就成为了其他人的祷告寻求的一个回应，整个神的国度就是这么奇妙的，我们看到的神迹就是比比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是在圣诞节假期的时候呢，我们全家就一起看了一个非常非常有名2015年的一部基督教的电影，叫做战争房间哈，我也把这部电影推荐给大家。这一部电影其实就讲到的就是祷告的力量，一个婚姻四分五裂的女人靠着祷告把自己的家捡了回来，不仅捡了回来，还让这个家活出了基督的模样。那在这里面有一个黑人的老太太哈，我到现在我都被她的那个
她的 mentor
对她的 mentor 然后被她那个激昂的祷告词所激励着所感动着，在她的祷告结束的时候，她跟神说，神啊，下一个是谁，
是
下一个是谁，下一个你需要我去带领的，让他用祷告战胜自己婚姻生活难处的是谁，你把他带到我的生命当中来。其实我相信神真的是可以把每一个需要的灵魂放在一个合适的人的面前，只是往往有的时候我们错过了，我们看不见，或者即便是我们看见了，我们也没有那份爱愿意付上代价。所以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祈求神可以透过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认识他是谁，也透过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把目光从自己的需求，就像雅各说的，给我吃的，给我穿的，让我回家让我回我爸家安安稳稳平平安安，从这样的一些生活的琐事上面转移到神的国度的神的事工上。也许当你转移的那一刻，你会发现说，哇，原来我的神时刻都预备着。
没错，再有一个礼拜马上就要进入2023年农历的新年了，我们整个的团队呢其实推出了一个新的计划，就是在农历新年到元宵节这两个礼拜，你能够倾心吐意的，正好是兔年嘛，你可以把爱表达出来，你不要总是拘困在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痛苦当中，你能够将神的爱传达出去，对你身边比你更需要神爱的人，去向他们说神有多爱他们，向他们说你有多么的感戴上帝把他们放在你的生命当中，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从一个自我为中心出发的一个生命，转成以上帝的国度和他在你生命当中使命为中心的一个生命，你会发现你的2023年将会完全不一样。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都能够有一个新的志向，我们一起在祷告当中变得不那么的幼稚，总是妈妈我想吃这个，妈妈我想吃那个，妈妈我要这个，好，爸爸我要这个，咱们改一改2023年我们把祷告的重心放在神的身上。
没错，妈妈，我的这份吃的可以分给谁呢？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谢谢你的爱永不离开我，谢谢你的爱总是接纳我，想要你的爱天天充满我，你的同在释放我心，就是单单享受在你爱里，感受到你温暖的拥抱，就是单单呼求你的名字，唯有你能使我满足。